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他自己的话语当中。我们要继续的来跟随主耶稣的脚踪。从马可福音的记载呢，我们看耶稣基督他自己在这地上所行的事，他所宣讲的道，而我们在这当中呢，怎么样的能够来学习，能够来明白他带给我们的祝福，还有他要给我们的教导。那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了第一章，我们看到第一章的第九到第十五节。上一次我们呢讲到了耶稣在来之前，有一个先锋在他之前呢为他预备，那就是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呢就在旷野里面宣讲的说呢，有一位呢要在我之后来的，他呢是我连解他的鞋带都不配的。而解鞋带呢是什么意思？我们上次说过，就是奴仆呢他都不需要为主人解鞋带。但所以呢，约翰呢他把自己跟耶稣的这个关系这个位置呢来对比的时候呢，他觉得他自己连做耶稣的仆人都还不够资格。他这样子的一个谦卑的一个先锋，为耶稣预备道路，预备人的心来接受这一位要来到他们当中，要来带领他们的救主。那我们呢知道耶稣基督他的生平他在地上的侍奉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美好的榜样。那我们今天呢要看呢，耶稣在他开始正式他的侍奉呢，他从父神那里所领受到的一个肯定。那我想问大家呢，在座当中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有看过什么叫做唱片吧？有，大部分的都有吧。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不用唱片了，那但是现在呢又好像又流行回来了就是大家都觉得那个黑色的那个唱片呢，它的音质呢是最好的。那大家知道用唱片的时候，我们放在那个唱那个什么 gramophone 上面呢，唱机上面呢，它就会把那美妙的音乐播出来。但是呢，你们有经验的人，就是你们保养的不好的时候呢，把它刮，有刮了是吧？有刮痕的时候呢，它就会怎么样？重复在那一句话上面，就会卡住了。我们说好像跳针一样就是不断的重复的那个声音。那有一首歌叫做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它可能就卡在我很丑我很丑我很丑我很丑。我们的生命里面会不会有时候也是有这一种声音，它不断的就像那个卡住的唱片一样，在我们生命重复着一些的声音。你好笨，你好笨，你好笨，你没用，你没用，你没用，三搞叉修都活过三雷就是广东话里面有一句说生你真的是没有用，比生一块叉烧还没用，叉烧还可以吃掉它。所以呢，就是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会听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呢，有时候真的就像那个坏了的唱片一样，它不断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重复，不断不断的让我们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最没有用、最丑、最笨，连一块叉烧都不如的人。但是今天呢，我们要从神的话语来看从天上来的声音，对他所造的人，我们要听见什么样的话？从天上来的声音，神对耶稣所说的肯定，让我们也能够一起来学来看，神今天也同样的要对我们这样子来说。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预备好我们的心，领受神的话语。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是那一位能够医治我们、重建我们的神。父神，我们恭敬的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在这个时刻里，我们愿意你再一次的来用您自己那温柔的声音，您那从天上来的声音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安慰，让我们受伤的灵能够得到医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得到你的肯定， 让我们能够从耶稣基督他那美好的榜样里面来看到如何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主啊，我们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交托，我们谢谢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教导我们无论是讲的或听的都能够蒙益处，都能够被你自己来建立。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呢，它可以分成三部分。那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呢，就好像你看的一三幕电影一样。第一幕呢是什么呢？第一幕呢就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里面，那里讲到了什么？那里讲到了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在这一幕里面，你们可以看得到的是，在约旦河边有施洗约翰在那里。我相信当时也有很多其他的人也都是在那里，很多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很多人听了约翰的听了约翰的宣告，他们都愿意来悔改到他那里去受洗。这一天呢，耶稣在这么多人当中呢，他来到了那里，来到那里呢，他接受了约翰的洗礼。那在这里大家想象了，我们知道前面讲到了是我们罪人需要悔改，需要认罪，接受洗礼来洁净我们。那为什么耶稣要接受洗礼呢？耶稣他是无罪的啊。啊，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想，而且呢，不单只是我们自己这么想，约翰他怎么说？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呢，耶稣就是约翰他自己还是也觉得说，哎，我来受你的洗才对啊，怎么你要来接受我的洗礼呢？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会想到了，耶稣他接受洗礼，他所要表达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来接受洗礼？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三章啊，第三章里面呢，我可以读一下给大家听啊，就在十三节第十到十七节，三章十三节到十七节那里说，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我们就看到了，当耶稣来到约翰那里要接受洗礼的时候呢，约翰知道耶稣是谁，所以呢，当他要这么做的时候，他也觉得啊，怎么可以呢？不是你要来帮我施洗吗？怎么我反而要来帮你施洗？那在那个时候呢，耶稣呢，他就跟他说，你就让我这么做吧你就暂且让我就说到的是，他要这么做呢，要尽诸般的义，其实就是要说要做到当时的律法，还有当时神对他的心意。耶稣他虽然是无罪，但是他来到了世上，他要为罪人而承担罪人的这个罪债。所以当他来到了世界上的时候，他虽然是无罪的，这个我们可以从希伯来书知道有些人会去想是不是耶稣来到了世界上之后，他成为了人了，所以他也有人的软弱，所以呢他就犯了罪了，所以呢他也需要受洗才能够洁净他的罪。但是我们看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就说他虽然是有软弱，但是呢他没有犯过罪，因为耶稣基督一直以来他 放下了他神性的那个尊贵的能力全能，但是他与神啊，与人子的身份呢，完完全全的依靠神，顺服神，而能够活出一个完全没有罪的生活来啊。所以呢，耶稣自己本身呢是可以不需要受洗，但是他受洗是愿意，是因为他要与罪人认同。他背负了罪人的罪在他身上，当他走入水里的时候，他是在认同着我们这一些世上的罪人，他愿意让我们明白，他愿意走我们所需要走的路。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常常会想，如果我们有一位高高在上蛮有能力的神，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所面对的这一些的软弱挑战，我们所受过的伤害，我们所受过的委屈，我们所面对的这一些的试探的话呢，那这样子的一位神，他真的可能未必这么理解我们啊。我们会觉得他只不过是这么样的伟大，他当然可以做得到啦，但我是人，我做不到。但是今天怎么样？今天耶稣他自己亲自的来到世上，他亲自的经历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包括了我们所面对的所有的试探和软弱，包括了我们所面对的那些的凌辱或者是委屈，甚至于胜过我们所受的啊这一切。耶稣来到了世界上，他愿意接受在众人面前尽诸般的义，只是因为他愿意顺服神对他生命的托付，让他承担我们世人的罪。所以耶稣基督他虽然无罪，但他仍然愿意啊，以这个受洗啊这样子来表达他对神的那一份顺服。而约翰呢，他也是因为顺服神，所以他为耶稣施洗。而在他们两个顺服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啊美好的一个榜样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在耶稣受了洗之后起来呢，天就开了啊，圣灵呢描述的是圣灵仿佛鸽子降下。那这里我们说到，就是圣经描述说仿佛鸽子啊，就是说它不是鸽子啊，圣灵不是鸽子啊，说它那个描述呢，就是说它就好像鸽子。那我们想想，其实呢，当神要把他的心意向我们彰显的时候，他需要用一些我们人能够明白的方式。所以当他圣经描述说圣灵仿佛鸽子降下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鸽子是怎么样的啊。鸽子呢，我们知道鸽子对我们对他的那个啊理解，就是他是很温柔的，他是很纯洁的，他也是啊，他也就是很温柔的那样子的啊，来到降在了耶稣的身上。圣灵对我们生命的作为，同样的，我相信呢，也一样的，就是圣经描述他用那微小的声音来提醒我们啊。圣灵他的那种本质呢，是让我们呢感受到他的温柔，但是呢，在这温柔当中，却又是有能力的。他让我们感受到呢，我们是不是被迫的，而是当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时候呢，他就像那温柔的鸽子一样，在我们的啊来到我们生命里面，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有时候呢，我会觉得我们要留意一些哈，有一些比较强调灵恩的方面的呢，就会觉得说好像啊，圣灵掌管我了，我就无法自控，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有很多很多外在的表现好像是失控的。但是呢，我相信呢，神的灵他既然连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啊，愿不愿意接受他成为我们救主，都给我们自由的选择啊。如果你选择不愿意接受，他绝不强迫。同样的，我相信圣灵在我们生命的工作也一样，他愿意我们是心甘情愿的，是出于我们自己愿意的心来接受他给我们的带领。 所以圣经才会说我们，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他这么说意思就是说你是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的啊。所以说主权呢，其实呢还是我们决定，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失去完完全全失去控制权的人，而是我们愿意把这个权放给他的时候，他就可以完全的来掌控。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生命被圣灵充满了，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是被我们自己愿意完全交出来这个主权，让圣灵来掌控我们的生命，而不是我们好像完全没有那个控制能力，而就是失控的那种的情况。所以我们相信在这里圣经用这样子仿佛鸽子那样子的描述圣灵降在耶稣身上，就让我们看到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么样的温柔，但同一个时间也是这么样的真实，这么样的真实，就是连肉眼就当时呢约翰就肉眼都看到了都看到，而这个看到揭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在他的身上，然后就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耶稣要在他正式出来开展他的事工之前，他先去接受施洗约翰的洗，从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他表明了他对神天父对他生命的托付，愿意顺服接受他给他的使命，他谦卑的接受一个自己觉得自己不配的人的洗礼，然后在那个时刻里他得着了从天上来的肯定，天上的声音告诉他，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爱耶稣，耶稣告诉我们，天父也同样用爱他的爱来爱我们。神爱我们，当我们愿意顺服他，当我们走在他的心意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到他这样子的声音，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女儿，我喜悦你。当耶稣以受洗这样子的行动表明对神的顺服的时候，神对他生命就有这样子的肯定。同样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当我们在神里面，当我们踏出这一步，愿意用行动来表明我们对神的顺服的时候，神同样的肯定我们在他里面的身份，肯定的告诉我们，你是我所爱的，我喜悦你，我喜悦你。我相信呢，爱呢，就是每一个父母都爱自己的儿女，我们都相信我们都知道，而且有时候虽然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会觉得我们感受不到，但是呢，我相信每一个父母呢都是爱自己的儿女的，只是他有时候的表达方式你未必能够理解，你未必能够接受，所以表达方式可能是并不让你感觉得到，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份就是自然从神创造人给予父母的这个职责之后给予他的这个本性，但是当然罪的影响也让人受了影响，而我们也知道今天有很多人可能因为有一个不健康的一个家庭背景而令他们生命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在这里呢我相信呢，我们就是能够再一次的理解到神让我们有机会来接触到认识到他，他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再一次的肯定的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无论我们地上的爸爸妈妈，我们地上的父母亲带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感觉，或者是对我们的伤害是什么，这些都可以交托在神的手里，这些我们都可以 再一次的让我们的神来帮助我们，来医治我们。即使是你从小就听到你爸爸跟你说你很笨，你没用啊，生你真的是比生叉烧还差。无论你听过的是怎么样的一些对你的不接纳、不肯定，对你的藐视也好，在这个时刻你要知道，你成为了基督徒，你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顺服他，愿意走在他的心意里面，第一步受洗归入他的名下，然后继续顺服他的教导，他就已经肯定你，他就已经爱你。你可以可能从你的地上的父亲听不到的这一句话，你可以从天上的父亲那里听到。我们中国人嘛，可能很难，尤其是中国的男人，你们有没有跟女的孩子说过我爱你啊？好像说不出口是吧，很少。我想其实真的这个跟我们背景比较有关系啊。我们很少会听到我们的，就是我自己一样，听到我们的爸爸会跟我们说我爱你。但是慢慢的，其实这个对我们有一个挑战，因为我们如果是在中国文化环境里面呢，这个还不太有所谓，因为大家都一样嘛，对不对？但是呢，问题在哪里呢？当我们搬来了西方的国家，我自己11岁到瑞典之后呢，咦，糟糕，我呢在学校里面，在同学当中就看到他们父母是怎么样对他们孩子的，然后我爸妈怎么一点都不亲热，一点都不跟我们表达，那我心里就开始会怀疑。而且又因为我跟爸妈分开一段长时间，所以就那种比较天然安全感比较没有，所以我就会怀疑他到底爱不爱我嘛。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会怀疑，我常怀疑。慢慢的是到了后来呢，信了耶稣之后明白从神的角度去明白，其实他们表达方式就是从小他们也没有经历过别人，他的父母也不懂得跟他怎么表达嘛，对吧？所以他们所向我表达的也是他们自己曾经所经历过的我不断地强调一件事，就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我们没有的东西，我们给不了别人啊。所以当时我就理解原来是这个样子，他们并不是不爱我，只是他们呢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他们在他做餐馆，有时候我早上去上学爬不起来，迟到不怎么办，敲他的门，一大早7点多钟要起来送我去上学，昨天晚上几点钟才下班回来，很晚才睡觉，他还是一句怨言都没有的爬起来，冰天雪地的送我去上学。我说其实我们回想在这些生活的小细节里面，你就会发现其实爱的表达不一定只是在言语上而是在生活里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懂得去接受去体会去领受这样子的爱。但是同一个时间呢，爱也是需要表达的我相信我们也是需要，有时候呢还是需要有言语上的表达因为当我们在这个关系里面大家可能有一些不很肯定，或者是大家因为某些原因呢有一些大家之间没有那种安全感的时候，那就更需要用言语上的表达所以我们看到的父神对耶稣的爱，他真的就是用言语来表达，而且是在公开的公众的这样子表达。这对耶稣来讲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所要面对的接下来的那3年半的时间里面，他所要面对的考验，他所要面对的挑战有多大。好，我们从受洗的这一幕，我们转到了另外一幕。这一幕呢描述的是什么？这一幕描述的是耶稣受完洗之后到了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圣灵带他去的地方。这里讲到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侍候他。 那这里我们说过马可呢，他很精简，他很事情呢就很精简的把描述出来，所以他没有像马太福音那么呢啊描述的耶稣在那四十天里面呢受到的是怎么样的试探。那我们看马太福音呢会有比较多的啊，会有比较多的资料。我们也知道在那里呢就讲到耶稣在被啊受试探呢，那他是在四十天里面是禁食了四十昼夜，后来呢就饿了啊，后来就饿了，然后呢那试探呢就开始啊，就开始来了。就一方面呢就讲到了，我可以读给大家听，是马太福音的第四章，我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他，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奉他。我们可以看到啊，如果我们可以大胆的想象一下，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下，他听到天上的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耶稣呢，他一直以来都知道自己的身份，他也知道神要他啊要做的是什么。当现在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多人啊，越来越明显了他的身份，在这个时候他进入了这个试探里，撒旦给他呈现了另外一条路，一条方便又荣华的道路，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我呢就把这世界给你，你就得到荣耀，你就得到荣华富贵。第一方面，耶稣知道他来到这世上，神给他的托付是要走十架的路，要走为人牺牲、被钉、受死这样子一个受苦的路。从人的角度来看，我相信我们自己哦，在这样子的选择里面也会有挣扎的时候。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其实如果我们想一想，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呢，他面对着这个苦悲的时候，他也是向神祷告祈求，若是可行，可将这杯挪走。所以我们想象，不要以为耶稣好像就完全没有这些挣扎，他是有试探，面对很多的挣扎，但是呢他是向我们活出了一个榜样，就是他即使是有这些的试探，有这些的诱惑的时候，他都能够靠着神啊，靠着圣灵给他的力量胜过这些试探。就刚刚读到的在旷野里面的这个试探里面，我们也是看到耶稣他是怎么样的来胜过这个试探者撒旦给他的试探。所以在这个四十天的旷野的经历里面呢，其实就好像是一个考试一样啊，在耶稣要进入他的侍奉啊，真正开始出来公开侍奉的时候，就好像经历了一个啊，对他啊生命的一个考试。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一个 操练、试炼啊，试探变成了塑造他的啊一个操练啊，一个试炼。那我们自己呢，其实同样的，有些弟兄姐妹，甚至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的，就是当我们受了洗之后啊，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有一段时间我们会觉得好甘甜、好甜蜜哦，好像是在蜜月期里面啊，什么都很好，哇，神好听我的祷告。但是呢，当我们好像走了一段路，受了洗之后呢，怎么开始要面对很多的压力、很多的诱惑、很多的挑战？那有那时候呢，当我自己好像啊，也是好像怎么，咦，那个感觉好像走在低谷的时候呢，我的带我信主的那个同学就带我回到圣经里面，然后也在就跟我说，你去看看吧，耶稣受了洗之后，他面对的是什么事情啊？然后我自己看到，哦，原来是这样子，耶稣受了洗之后，马上面对的就是旷野的试探啊，其实他就是操练啊，信心操练的一个过程。那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讲，我相信同样的，在我们的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呢，当我们有些时候经历到像受了洗之后啊，跟神有很好的、很亲密的关系之后，马上下来的呢，可能就是一些的试探啊，可能就是一些的操练啊。那在这些时候呢，我们就是同样的啊，紧紧的依靠神，与神同行，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自己的信心就这样子不断不断的来被建立起来。而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也常会发现，当我们愿意顺服神啊，与神同行，去与神一起成就他有我们成就的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的灵命好像是在一个高峰上面。但有很多时候，就是在你在高峰的时候呢，你下一步就要留意了啊，下一步就要留意，可能就是在这些时候，那恶者就会来试探我们了。当你觉得自己挺好的，当你可能觉得挺受肯定的，当你自己在那飘飘然的这个光景底下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小心，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那恶者就会来试探你。是啊，你做得很好吗？对，就是这样子。你看，继续的把别人的眼光召集在你的身上，你就会得到很高很多的荣耀。这些内在的声音啊，就不断的来在我们的心里试探我们。所以在我们似乎踏入了灵命的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要警醒，更加要小心啊，更加要像耶稣那样子，在旷野，当他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能够没有犯罪啊。我们有时候会联想到的就是，好像亚当夏娃在受那条蛇啊撒旦来诱惑的时候，他们软弱了，他们跌倒了，他们犯了罪。但是耶稣基督啊，这第二个亚当，他却让我们看到他是胜过了试探，他是可以不犯罪的啊。那我们在耶稣他在旷野里面40天受的试探，还有看到这里描述了他可以跟野兽一同在一处，天使在他身旁，那让我们看到了其实当神的创造里面一开始其实就是这样子美丽的一个图景。当人没有犯罪，当人完全的顺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一些野兽也都是顺服服服在人的管制底下的，在还没犯罪之前，所有的大自然的规律呢，又回到了万事都是和谐的一个关系里面。所以当这里讲到的，就是看到了耶稣他似乎就让我们回到了当时创造的时候，没有罪的时候，在旷野那一段的就是野兽跟人有天使在一起的那种和谐的那种美好的那个时代啊。那我们知道在这样子的时代，是在将来我们也会看到的在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他创造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也要再一次的看到这样子完美的这样子完美的一个世界。好，就是这是第二幕第一幕耶稣受洗， 他顺服的接受了神给他的托付，得到了天父给他的肯定。肯定了之后，第二幕呢，就带他进入了一个考验的时期，在旷野里面接受了这个考试。而我们看到耶稣他胜过了啊这个试探，他能够知道他一心一意的，他单单侍奉神，他单单顺服神的旨意，他单单寻找走神为他预备的道路，而他不选择二者给他的提议，走那容易的捷径。同样的，我们这生命也一样，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生命的肯定，我们也知道神对我们生命有他的计划，但我们不听从那二者给我们的诱惑，我们只愿意顺服神对我们生命的带领。最后的这一个第三段第三个画面，就是第十四节跟十五节所说的，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阶段呢，约翰呢已经被下到监里啊，差不多可能已经过了半年之后的时间啊。约翰因为对希律王所作所为觉得不满，公开的指责他，所以呢就被捉到监里面去了。而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约翰他之前也是说他是耶稣的先锋，他来为他预备道路。当先锋做到了某个阶段呢，他在那个阶段结束了他的工作了。而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呢，他就接下来开始他天国福音的事工。从这里看，我们看到呢，耶稣他就开始啊，在加利利，在各地呢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在前面约翰说你们当悔改，你们预备他们的心来接受，使他们能够知道自己需要这一位救主。而这个信福音呢，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一位为我们所预备的救世主，让他能够来到我们的生命来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接受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他的救赎，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这永生的生命。这呢就是在约翰对那些人所做的预备。耶稣要先来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接受洗礼，进诸般的义之后，经历过试探，然后他正式的进入了他的侍奉里面。看到了神在我们面前所摆出的一个他的爱子美好的生命啊，我们今天同样的也一样，当神拣选我们，呼召我们做他的儿女，与他同行，在我们愿意顺服他受洗的时候，神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他所爱的，肯定我们的生命，然后他会塑造我们，他也会操练我们。当我们受了操练，受了他的塑造之后呢，他也会帮助我们开始进入他要托付给我们的侍奉，他要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和侍奉。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到从天上来的声音，大家能够听到天父对你的爱的肯定，大家能够知道以前的那一些围绕在我们心里对我们的那一些负面的声音，能够在今天被神的爱的声音来遮盖，能够让神爱的声音再一次的肯定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就能够蒙神这样子的喜悦，就像耶稣基督从父神那里得到的肯定一样，好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将我们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为我们的生命总是给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 你让我们看到影响我们生命的很多事情，你都能够来医治我们，都能够来帮助我们，都能够来重建我们。父神，我们谢谢你，从你自己的话语当中，你从天上来的声音告诉我们，你自己所您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所行的，他所做的，是你所喜悦的。主啊，我们也愿意我们的生命，当我们能够来认识你，当我们能够来依靠你，当我们愿意把生命交托给你的时候，主啊，你也同样的愿意让我们能够听到明白，我们也都是你所喜悦的，也都是你所爱的。主，我们就祈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也能够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凡事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凡事愿意顺服你的心意而行。主啊，我们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感恩。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你有你自己那美好的工要做。主啊，你就现在在他们的心里，你来抚摸他们，无论他们曾经受过的是什么样的伤害，无论是从他们自己的父母，或者是从他们生命里面的一些有权柄的长辈们、老师们给他们生命里面一些错误的评价、错误的肯定那些的指责。主啊，让他们能够把这一些好像那旧的唱片卡在那里的那些声音能够拿走，让他们不要不断的被这一些不正确的观念、不正确的这一项的思想来影响。主啊，我们就谢谢你，谢谢你坚立我们在你里面的生命，坚立我们知道我们是你自己所喜悦的，我们也能够靠着你的力量，我们也能够来在你自己的恩典里面越来越成长的更像耶稣基督一样。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愿意帮助我们，感谢你随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